今天的课程，于口中的钱币，今天的课程非常激动人心，因为它涉及到一枚钱币和鱼的嘴巴。为了让你们熟悉这个故事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马太福音17章，阅读第24节。经文说，当他们来到加百农时，那些收税的人来到彼得面前说，你们的老师纳税吗？彼得回答说，是的。当他进到屋子里时，耶稣先开口了。这里的先开口其实只是意味着耶稣抢在他前面，回应了一个他还没来得及问的问题。耶稣凭着圣灵知道了之前发生的那场对话，否则他不会知道。耶稣对彼得说，你怎么看，西门？是像自己的儿女，还是像外人？彼得回答说，当然是像外人。耶稣对他说，那么儿女是免税的。尽管如此，为了不冒犯他们，你到海边去，那是指加利利海，抛下鱼钩，钓上来的第一条鱼，你打开他的嘴，就会找到一枚钱币。你拿那钱币交给他们，为我和你付税。耶稣来到了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，在他离开拿撒勒之后，那就是加百农。在那个历史阶段，加百农是一个商业和社会中心，对当地人来说，它是一条贸易路线，从远东通往近东，甚至远至印度，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民族。所以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，鱼口中的钱币，就发生在那里，在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地方。他们有两种税收，有罗马的关税，负责为罗马收钱，你得为带来的货物纳税，还有税吏，他们是犹太人，负责征收贡物或圣殿税。他们问彼得的正是圣殿税。神迹的自然特性，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研读中，这个神迹的部分是一个自然神迹，它涉及到一条鱼和一枚钱币。耶稣行了多少不同种类的神迹，这对我来说非常奇妙。他的自然神迹和他对人的神迹一样强大，显示出他是自然之神，也是我们个人生命之神。在这个神迹中，我们看到耶稣在纳税，他付的是贡物或税款。这税不是付给罗马政权，而是付给税吏，用于圣殿的服务和附近会堂的开支。严格来说，基督可以免除这种圣殿税，原因很简单，他属于神，圣殿也属于神，作为神的儿子，他有自由。他说，谁纳税？是儿女还是外人？他说，外人纳税。但基督放弃了他的特权，愿意付他的贡物。这贡物是通过一个神迹支付的。有人可能会特别强调耶稣的贫穷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和他的财务主管犹大讨论过这个，可能袋子里有很多钱币，但他没有麻烦他的财务主管，而是直接行了神迹来完成。耶稣的教导与榜样他在这儿教导的内容，你可以在罗马书13章7节找到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贡物的给他贡物，当得关税的给他关税，当得敬畏的给他敬畏，当得尊荣的给他尊荣。他在教导顺服。耶稣想要过一种生活，让人们在2000年后回顾时能说，嘿，这真是太好了，这真是太对了。他不想逃避任何事，以免有人后来会说，嘿，他其实没有付清他的那份。耶稣希望他的生活过得如此美好，如此完美，无论哪一代人回顾他的生活，都不得不说，这是美好的一生。所以他纳税了。不过，你可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弄到你的税款，所以要记住这一点。这税款只是个小数目，是半个谢克尔，大约值15美分，所以我们说的不是一大笔钱。这个犹太习俗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。经文说，早在基督前1491年，在出埃及记30章13节就开始了，凡被数点的人，每人要按圣所的谢克尔，献半个谢克尔给耶和华。所以他们追溯到摩西律法来施行这个规定，在耶稣的时代还在强制执行。在马太福音17章24节， 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命令彼得，你的老师做我们必须做的事吗？他付他那份税吗？彼得没问耶稣，就说，哦，当然，当然他付了。后来他说，我最好确认一下看看。结果，他发现自己完全正确，耶稣愿意顺应旧约的律法，所以他付了该付的。神迹的激动人心，这个自然神迹对我来说真激动人心。耶稣如何能供应任何需要，无论是哪种需要，他都有能力做到。他用神迹的方式供应了这个需要。今天这个神迹有两个明确的特性，一是全能，只有神能把钱币放在那儿，那钱币一定是在某处被放置的，为耶稣准备好，这就是全能。二是全知，只有神知道他确切的位置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两大力量和能力。有趣的是，这个神迹涉及到一枚罗马钱币。犹太人其实不喜欢罗马钱币，因为每次使用罗马钱币，就宣扬了他们在罗马奴役下的事实，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货币，得用外国的钱做生意。所以这是他们不喜欢的东西。但这个神迹涉及到外币，一枚罗马钱币，而且是一条鱼在水里。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，你知道的，但这就是神迹的本质，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。有一条鱼在加利利海里，嘴里含着一枚罗马钱币。主耶稣对彼得说，你到海边去，抛下鱼钩。首先，这不是他惯常的捕鱼方式。记住，他是用网捕鱼的，他是个网渔夫。一个网渔夫喜欢看到15、20、30、40、50条鱼。有一次，彼得一网拉上来153条鱼。所以，你知道，从153条降到一条，真是个大落差。但他说，拿一个鱼钩。你会问，他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不需要153枚钱币。你还在听吗？他本可以说，拿你的网，每次补上来都有钱币。哦，彼得很快就会变成犹大，袋子装满了。但耶稣说，别拿网，我要你拿鱼钩和线。这不是他习惯的捕鱼方式。他捕过成千上万条鱼，从未见过一枚钱币。没有一条鱼嘴里有过钱币。鱼嘴里可能有他在吃的小鱼，但他在那片海里从未发现过一条鱼嘴里有钱币。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条不同的路。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渔夫，他要拿一根钓线，带着一个鱼钩，不是第二条鱼或第三条鱼，而是第一条鱼嘴里会有钱币。你对此会有多兴奋？你觉得他会拖延时间才下去吗？他不应该。他跟其他伙伴说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们，我要去那儿扔一根线，我会钓上一条鱼，那条鱼嘴里会有一枚罗马钱币。我能听到约翰和安德烈说，哎呀，谁跟你说的？耶稣说的。哦，那会成功的，如果耶稣告诉你，那就一定行。但他们说，如果你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你就是疯了。我们在这片海里捕了一辈子鱼，还没有一条鱼吐出过钱币。信心与神迹，我相信神能行神迹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不限制神，他能做的远比他已经做的多得多。我们通过说不会成功限制了神。如果彼得只是说，等等，你是个木匠，我是个老练的渔夫，从来没见过钱币，那条鱼很快就会把钱币丢了，它会沉到海底。他得凭信心才能让这事发生，尽管以前从未发生过，尽管他的经验证明并非如此。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神迹发生吗？你有太多的经验，神怎么能这样做？我已经，等等，神随时都能做新事，神能使不存在的变为存在。我向你们预言，在我们前面的岁月和日子，将会有更多与神迹相关的事，比我们身后的所有岁月和日子还要多。神迹在我们前面，伟大的神迹，荣耀归于神。 激动人心的神迹，他们就在我们面前。我的一次金钱神迹，我曾经经历过一次与金钱的神迹，那是在中国香港，当时那儿正在打仗，我和霍华德·卡特先生一起在那里，他在教导圣灵的恩赐，为人们按手，让他们领受圣灵的恩赐。我在传讲耶稣，让人得救，之后我会按手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得医治。这真是很有趣，那是我第一次到东方，面对一大群人，他们的脸看起来都一样，全是黑头发，全是黑眼睛，全是纯种中国人，穿着也很相似。当我开始为病人祷告时，我宣称他们为我围成一圈，绕着走，因为我反正也分不清他们。他们绕着走时，我说，这有尽头吗？你们已经在这队列里走了几次了？你知道的，当时在香港聚集了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，参加这个盛大的会议。有卡特弟兄和我，因为战争，整个国家都在打仗，北方、后方、前方好几个地方都在进行可怕的战争。当所有传教士聚在一起时，他们说，你们应该去西藏传道，西藏需要你们。卡特弟兄说，哦，是的，那很好。我说，是的，当然，那很好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我在全世界只有十美分。说十美分。我没破产，他们在谈论数百甚至数千美元，而我只有十美分。我和卡特先生在澳大利亚立过一个盟约，我们会一起旅行，但绝不讨论任何形式的金钱。他说，我是一个凭信心的人，我一生从未与任何人讨论过钱。他当然没结过婚，我也没结过婚。他说，当我们一起旅行时，如果我们在同一个聚会里传道，我会把奉献分一半给你，我拿一半，但那是我们在金钱上的唯一交集。买票时，你买你的，我买我的，你需要什么，你去买，我需要什么，我去买，但我们从不讨论钱，我凭信心生活。我说，你知道，我21岁了。我说，是的，我也凭信心生活，只是我不知道那词是什么意思。有些人有这个问题，魔鬼开始让我为难。他说，你说什么要去西藏？你连十美分都没有，你连市区的电车都坐不起，更别说去西藏了。我说，我要去，我要去西藏传道，我要和霍华德·卡特一起去西藏。魔鬼一直说，你去不了。我继续每晚为那些人祷告，绕着圈，为罪人祷告，然后为病人祷告。魔鬼一直告诉我，你去不了，你只有十美分，你去不了。然后有一天晚上，一个中国女士走过来，她说，你要去西藏了，现在你得注意看你的信心在哪里用尽。我说，是的，我要去，如果天父说，我不知道。神说，是的，没错，你不会去，因为你不知道。但我说，是的，我要去。他说，在西藏，食物很少，他们有的那种食物会要你的命。我丈夫是那一个军队的将军，他说，如果你不带些食物，你会死的。我带了3箱加利福尼亚的水果罐头，他说，如果你一天吃一罐，你会活着回来，这会救你。他带来了3箱罐头，我把它们放在讲台上，我听到魔鬼大声笑出来。他说，你以为凭你的十美分能带着3箱水果去干嘛？我说，但我会有足够的。他说，你现在没有。他说，无论他们给多少奉献，你得分成两半，这连到河内都不够。我们得先到越南，坐一辆小火车，穿过中国的后方，进入云南省，从那儿再用骡子到西藏。他说，他们在这儿给你的奉献绝不够你坐3天船过那儿，更别说去西藏3个月了。我说，是的，我要去。我把那些水果带到我住的房间，放在角落里，每次我看他，魔鬼就大声笑。他说，你会在香港吃掉那些水果。我说， 不，我要在西藏吃那些食物。他说，不，你会在香港吃，你只有十美分。我说，但主有的是。如果你以为凭信心的人生活很容易，那是因为你从未试过。无论是以利亚还是以利沙等人都是如此。神迹的供应几天过去了，我继续为病人祷告，为需要医治的人祷告，卡特弟兄继续为人们祷告，让他们领受圣灵的喜，与传教士们一起操练圣灵的恩赐。我们真的在开一个很棒的会议，几乎是全国性的会议，我们过得很开心。我们甚至在不同的礼堂里聚会，以继续进行这件事。但教会结束后，我们会去一个传教士的家，那儿有一张很大的长桌，15到20个传教士会围着桌子说话，话题全是关于西藏。他们看着我说，去西藏吧。我说，是的，去西藏。看看卡特弟兄，他说，是的，我要去西藏。而我口袋里只有十美分，我一直带着他，这样我就永远不会破产。我们还没收到任何奉献，我们计划在会议最后一天收奉献，所以我们还没从那儿的人那儿拿到奉献。在奋兴会的大约一个星期五晚上，那个中国女士又走过来，她说，你肯定不认识我。我说，嗯，我见过你，是你给了我水果。她说，是的，没错。她说，我丈夫是一个正在作战的大军将军，我被送到香港，要么死，要么因为癌症动手术，看看能不能活下去。我来这儿是为了住院。她说，你开第一次会的那晚，有人说那儿有人为病人祷告，我就过来了，你为我祷告。第二天我回到医院，他们给我拍了 X 光，但找不到任何癌症。所以我第二天晚上又回来，再接受祷告。然后我第二天又回到医院，我说，再给我拍一次 X 光，他们拍了，说，没有癌症。于是我又回到会场，再次被祷告。然后我第二天又去医院，他们又给我拍了 X 光，他们说，真的，你没有癌症了，全好了。如果你想要，我们可以给你 X 光片，你可以看到原来有癌症的地方，现在没有了，你可以带回家，但你不需要再回来了。然后主对他说，为什么不把你本来要给医生和医院的钱给这位传道人呢？他说，好吧。他说，这是钱。他递给我一个信封，我放进口袋，说，谢谢你。然后继续为其他人祷告。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，那儿有一个衣橱，我把外套挂进去，换上睡衣，准备上床睡觉。主说，你口袋里有个信封。我说，是的，但我不喜欢深夜麻烦。我说，200-300港币也带我过不了那边的东京湾，到越南，当时叫法属印度支那，再往西藏走。我想明天早上再看，那时候我不会担心。我正要翻身，主说，你知道你口袋里有个信封。我说，是的，我知道，它可能会让我很难过，我就先放着到明天吧。我关了灯，主说，你口袋里有个信封。我说，好吧。于是我开了灯，跳下床，走到衣橱那儿，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信封，我撕开一端，拉出来一看，不是港币，是美元。里面最小的面额是100美元的钞票，那是1935年，正值大萧条时期。我一生都没拥有过一张100美元的钞票，我见过，但他们总是属于别人，我一生只见过几张。我把他们抽出来，全是100美元的钞票，信封里只有100美元的钞票，全新的，他去银行买的，还没用过，甚至闻起来都香。我抽出来翻看，我说，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我真高兴，这是真的。在内地中国，1美元值他们2500块钱。我去兑换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时，得拿个这么大的手提箱，得压下去才能装进去。你知道，我们1美元换他们2500块。 你递给他们100美元，走出去时感觉像个移动银行，你明白吗？里面有30张这样的钞票。我特别想告诉卡特弟兄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但我们有约定，不能讨论钱。我特别想和他分享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但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做，所以我所有的快乐都在心里。你真该看看我第二天早上在早餐桌上的样子，我敢肯定他们很好奇我晚上发生了什么，我整个人都在发光，你知道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今天要去买票，我今天要去买票。于是神行了一个重大的金钱神迹，神不受限的神迹，所以神的神迹不局限于你的身体医治，神在任何方面都不受限。彼得下去，他抛下鱼钩，立刻钓上一条鱼，他从鱼嘴里取出钱币。你从没听过故事的后续吧？他拿了那条鱼，吃了它。他不仅付了税，还吃了一顿饭。没有渔夫会把一条好鱼扔回去，所以这条鱼不仅提供了所需，还成了祭物。